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明法品现在经文是讲到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一页。上次是讲到第三十一页的第四行，第四行的大悲救苦无尽藏，上次是讲到这里。这是精进会菩萨问的十个问题当中的第五。法会菩萨答复说，要得到菩萨的无尽藏，就要发前面第四段所说的所有的这个菩萨愿。那么成就上面的愿力，就能得到这个第五所说的十种无尽藏。所以经文开头就说，佛知菩萨满足如是愿时，即得十种无尽藏。何等为十？所谓普见诸佛无尽藏，总持不忘无尽藏，解了诸法无尽藏，大悲救苦无尽藏。清凉国师的书里面，这十种无尽藏做对解释，就是说两两为对。第一的普见诸佛无尽藏，第二的总持不忘无尽藏，这个叫做见佛持法对。普见诸佛是见佛，总持不忘是受持佛法，所以叫做见佛持法对。这是第一对，两个藏。解了诸法无尽藏，大悲救苦无尽藏，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自身悲广成为一对。解了诸法就是智慧深，大悲救苦就是悲心广，所以叫做自身悲广对。这是上次讲过的，现在讲第五，种种三脉无尽藏。三脉就一，心意就翻作三摩地、三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定、正受，就是修各种法门呢，修到功夫成就了，心以所修的法门打成一片，例如念佛得到一心不乱，叫做念佛三脉，那么所有的法门依法修学到了成就，就叫做成就三脉。三脉称为种种啊，佛法里面修正三脉的法门很多很多，所谓有二十五王三脉，有一百零八的这个各种三脉，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叫做百八三脉，就是一百零八个三脉，包含一切法门。那么这些法门修成就，成就这些三脉，三脉的种类很多，所以叫做种种三脉。成就这些三脉，就能圆满成就无尽藏，无穷无尽的三脉宝藏啊，都在里面具备了，这个叫做种种三脉无尽藏。满众生心广大福德无尽藏，菩萨要广修福德，修一切福业，要使众生所求的心愿得到圆满，那么要使众生的心愿得到圆满，所求都能成就，那就要有广大的福报，广大的功德，才能使众生所有求的心愿呢，度得到圆满，所以叫做满众生心广大福德无尽藏。 那么这跟这个种种三昧无尽藏成为一对，这是第五第六啊，叫做多定广福对。种种三昧就是很多种类的定都成就了，多定广大福德满众生心，那就是广福，叫做第三多定广福对，成就很多的定功，成就广大的福德，使众生所求都得到满愿。言一切法，审身智慧无尽藏，具备广大的智慧，又有广大的福德，有智慧故能说众法，演说一切法，一切总包括佛法里面世出世间一切修行法门，他通通都能说，因为他有审身的智慧，所谓不共般若，有审身智慧的缘故啊，他就能广演说一切佛法，使众生得到广大的佛法的利益，这个叫做演一切法，审身智慧无尽藏，报得神通无尽藏。神通差不多都是说的六通，三界内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诸天也有神通，那个叫做五通而已，没有第六漏尽通。漏是烦恼，要最起码断掉见思烦恼，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断掉了，超出三界所得到的神通才叫做漏尽通，就烦恼漏断尽了。由此有漏尽通，就有前面的五通，天眼天耳他心俗命，那如意就神足，这五通啊都在漏尽通里面显现出来，都能同时具备，所以阿罗汉得漏尽通必定就具备六通，天上天人只有前五通，纵然有五通啊，他们的通的力量范围很小的，例如欲界天的天人的五通只能在欲界天里面发生作用，说到五一西啊，桃利天的天人的五通就不如上面夜摩天的五通了，那么上上的通都胜过下面的通，所以色界天的天人的神通又超过欲界了，那么因此五通三界内的天人也会有，鬼神也有小的五通那么必定要超出三界之后才能具备六通那么后边华严经的后边呢实地讲完之后，后边有十通品就是法言法术都讲十那么六通细细分开来就是十种的神通，有十通那么一般的教典习惯性都讲五通六通三界内有五通，超出三界具备六通，这里所说的神通现在是约十住菩萨所得的神通，那么十住菩萨所得的神通他已经断掉烦恼了把十住阶位里面该断的烦恼都断了，那么他就由漏尽通，这六通具备。假如身在三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由过去修行的果报得到受身的地方就有具备神通，这个叫做报得通。得神通有两种了，一种是由修行得的修得的通，一种是果报得到的例如天上的天人他生来就有神通，那个叫做报通，报得通，有果报得到的神通，自然而然不必修因为他这个是过去的业力果报，俗圣的善根业力果报所成就的，所以生下来就有神通就好像鸟啊生来就会长大了就会飞的情况一样，天人 升到天上，自然而然有五通，这个叫做报的通。修的通啊，就是普通人如果按照求的神通的方法去修行，有修行的功夫也能得到神通。例如佛在世的时候，有些比丘他专修求的神通，还没有断烦恼之前也能得到神通，那个神通叫做修的通啊，有修行成就的神通。不过这个修的呢会失掉的啊，如果这个功夫没有到家，或者是碰到特殊情况，这个神通会失掉啊，所以修的有失掉的可能。报得通，三界内没有超出三界的五通也会有失的可能啊，碰到因缘也会有失神通的。现在十住菩萨他的神通是有果报的殊胜功德成就的，不会失掉啊，就是报的神通无尽藏，有成就这个殊胜的神通啊，一切在神通法门里面该用的所有的功德他都具备了，所以叫做无尽藏。那么这跟前面的演一切法神圣智慧无尽藏对起来，就是第四对啊，这个第七第八就是第四对，就是变身通胜对啊。第七演一切法神圣智慧无尽藏，这个叫做变身，变才的变啊，他的变才无碍智慧深广，所以叫做变身啊。报的神通就是通胜，他的神通殊胜啊，叫做变身通胜对啊。第九啊，住无量劫无尽藏，这是越时间说的。十住菩萨他为了要上求下化，他住在世间啊，可以尽未来机啊，随顺他的愿力而住下去。这个住无量劫有两种情况，一种啊以他的愿力只这一个身体可以住很久很久的时间，而不必改变不必转换啊，那就叫做当身，当这一生可以住久，住多少劫都可以住，只是按照十住菩萨的心愿，他的力量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转生，这一生的寿命终了了再转生啊，就在天上人间为了要行菩萨道，生生世世纵然在三界内或生或死，那他不会有什么痛苦的情况，因为这是由他的愿力啊、愿力所感呢啊、不是普通一般的造业的情况，他由业他的愿力啊、感受到这个清净的果报啊，随时随地他要生到什么地方就生到什么地方，他要住世多久就住世多久，都可以随菩萨的心愿，这个叫做住无量劫无尽藏。简单说这一句话呀，就是越时间菩萨道尽未来际，一直到成佛啊、的尽未来际呀、努力上求下法进修下去啊，没有停止的，所以叫做住无量劫无尽藏。得无尽藏故，住无量劫无所障碍啊。最后第十，入无边世界无尽藏啊，他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啊，做度化众生事业，这是越空间讲。前面住劫越时间讲，这里入世界越空间讲。无边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东西南北的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四维，上方下方，这近十方变法界无穷无尽没有边际的世界， 他不可以去肉，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无论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地方，都可以随他的心愿呢、啊。他要去的地方都可以随意到，因为他有报德神通啊。那么由此他可以在空间当中啊，尽这十方都可以随意到各地方去做这个上求下发的实验，所以叫做入无边世界无尽藏。这第九第十合并起来第五堆叫做树木横该，树木横该堆，树贪卡了，树论约束论，就时间，时间约束论，近未来际，末代表未来，就是近未来际在时间中啊，永久在世间啊，做这个上求下发的实验，就树末。入无边世界恒的空间是恒论，越恒论啊，越恒论无边世界都能该到，要到的都可以到。所以叫做横该树木横该对啊，这是第五第九第十，就是树木横该对成为一对啊。那么这个叫做十丈五对，佛子是为菩萨十无尽藏，这是总结上文啊。那么由前面第四的愿力圆满成就，就能庄严成就这十种无尽藏。那么既能圆满成就这十无尽藏啊，他就可以随顺各种梵经啊，来做度化众生的说法的事业。所以下面是第六大夫精进会菩萨的问法里面，随所应化常为说法。前面精进会菩萨问说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自利利他常为众生说法呢，那么现在这个法会菩萨的答复就说，具备前面的愿，成就前面的无尽藏，那么由此啊他就可以随顺众生应当教化的有缘的，他常常都会去说法来教化这些无穷无尽的众生啊，所以叫做大夫前面的问法里面随所应化常为说法啊，这是第六个答案。这个文字比较多啊，分为三段，第一节前生后，先总结前文然后升级后文啊。第二真以标题先征问，标题后边随所应发说发的这个文字。第三正结其意，正在解释这个随所应发而未说发的意义。先说第一节前生后，经文说菩萨的是十种藏仪福德具足，智慧清净，与诸众生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这一段节前生后，总结前文生其后文，所以叫做节前生后。菩萨得是十种藏仪，这一句节前文总结前文说，菩萨已经得到前面十种的无尽藏，已经成就了，已完毕，已经成就这十种无尽藏。那么由此啊，他的福德具足，福报甚德圆满备足，没有一点点缺少啊，这是福德圆满。智慧清净，在十住菩萨所具备的智慧他都成就了啊，那么无条件的做度化众生事业，那就是清净的智慧啊。那么这就是说十住菩萨该具备的福德该具备的智慧他都具备了啊，由此就升起后文啊， 以诸众生随其所应而为说法。那么菩萨度化众生，身教是一种方法，言教也是一种方法啊。那么现在讲的是用言教，嘴巴说话，按照说法的方式啊，来引导众生修学佛法，就是用言教来教化众生，就是要用说法，那么由此他具备福德智慧呢，有前面的十丈功德，具备福德智慧，由此他就可以以诸众生啊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对于一切众生，诸众生，这里包含九住以下的菩萨。那么当然众生是指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为他主要要教化的对象了，但是已经在修菩萨道的比他下位的菩萨，他一样能够教化他，就是他是十住满的菩萨，那么九住以下一直到初发心，这些菩萨他照样能够教化他，所以他能说法，利益九住以下的菩萨乃至三界六道里面的一切众生，那么这里主要还是约三界六道众生讲，你们后边所讲的说法的对象，听法的众生都是具备贪嗔痴，可见是对三界六道众生讲的。所以随众生所应当说法的什么样的根性，该说什么法，他就随其所应而为之说法。应是应众生的根基，其指众生，这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他的根基有千差万别，他的这个习性也有很多差别，那么随顺众生应当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法，应以合法得度，就说合法，使他能够成就，那么这就是节前生后，接下去是称以标题真问，用真问的方式标题说法的意义，所以经文说，佛子，菩萨缘何以诸众生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这是真问标题后文说法的意义。佛子是法会菩萨对这个当今精进会菩萨跟当时这个听众们说，行菩萨道的菩萨，现在主要指的十住菩萨，他要怎么样子对于一切众生啊，随他根基所应的都能为说法呢？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就是标其标示生其后文呢、然后就正解其意，正解释随机说法的意义，这个随机说法要先知道众生的根气，所谓要知气守法，气法气的气，法气的气，器具的器，知道众生的法气，比如说他是多大的气量，给他多大的容受的东西，那么他是什么样的得法的气量，在佛法里面他能得到哪一种的法的受用，那么菩萨就为他说这种法满他的气量容纳的范围，使他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叫做第一知气守法，知道众生的根气，根基气量而为说法，传授佛法给他如法修学，然后说明具得诚意，具备殊胜的功能的德用，而成就广大的利益，先说知气，然后说守法，传授这个方法给他，经文说，所谓知其所作， 知其因缘，知其所知其欲知其心行，知其欲要，这是先说明知道众生的根器，知道众生的根器啊，知道众生的根器啊，这里有四种要先了解啊，所谓是指下文的解释上文，所谓要应机说法啦，怎么样子应机说法？第一，先要知道众生的这个根器，这个根器的气里面啊，第一知其所作，知其所作啊，是说您要知道这个接受您的教化的众生啊，他这一生现在来接受您的佛法的这个众生，他现在是在做什么的，做哪一种工作的啊？现在他是做哪一种工作的？您知道他现在这一生啊，那么长大之后所做的工作，从事哪一种的行业，那么你在教化方面呢就得到方便啊。苏超里面啊引证大庄严论有一个故事啊，来说明菩萨度化众生要知道众生的这个习气啊，他的气量啊，就是他这一生他是在做什么的，要先知道。如果知道他这一生的工作配合他今生正在工作的习惯了，能够让他得到佛法的利益更容易成就，有事半功倍的功效。这个事情这个故事过去是曾讲过的，那么在这里为了要顺着苏超里面的解释啊，应当也再重复说一遍。他引证这个大庄严论里面的说法是这样的，说佛在世的时候，目犍连尊者佛弟子当中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啊，有一次他收了两个徒弟啊，一个是做这个金器的啊，做金器的，就好像这个打铁这一类的五金的工作的这个金器的这个工作的人啊，一个是洗衣服的，在家的时候专门做洗衣服的工作呢，就是替人洗衣服啊，这个所得到的这个钱呢，来维持他的生活的。那么这两个人都去跟目犍连出家了。那么出家之后啊，做师傅的应当就教他修行方法啦。那么目犍连呢，就教这个做金器的弟子啊，修不净观啊。观身不净的这个不净观，教那个洗衣服的就修这个素习观啊，素习观，这个叫做所谓二甘露门呐、啊，不净观、素习观，在《阿含经》里面称为二甘露门，就修学佛法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法门是对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他当身的习惯呐、啊，两个人的修行都不对这儿，两个人的修法都没有成就，越修越烦恼，越修烦恼越甚。那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弟子修不净观的是那个做金器的工作的人，他越修越不成就。那么修素习观的是洗衣服的人，越修越烦恼。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就退道了，后悔呀 啊出家嘛，修行必定要在佛法上得到一点利益呀 啊最起码烦恼要减少啊，我这两个不行啊，边修烦恼越来越多，烦恼越来越深，因此他自己觉得我可能不是个出家的材料吧，我不能在出家里生活空过姓氏啊，而得不到佛法，而且越修越烦恼，这个不对， 啊，那么因此他两个就向师父要求啊，他说我不是修行的材料吧，我想我回家去做我原来的工作，我还是在家身份修行好了。目犍连说不对啊，发心出家很不容易啊，那你一旦发心出家了，现在又要退道，这很可惜啊。他说那我出家固然是发好心啊，可是我越修越烦恼，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修不好啊。那目犍连说哎，你不要急，我来请教我的老大哥就是舍利佛，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啊。那么目犍连就把这个事情啊跟这个舍利佛说了，有些地方说是跟佛请求的，不过大庄严论里面说的是舍利佛的是目犍连问舍利佛。那么舍利佛就说那你两个徒弟你有没有问他们在家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呀，他说有啊那你这两个徒弟修不进观的他在家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在家是做这个经济的工作的，做经济工作的就是五金事业。那修素习惯的在家做什么工作呢，他说他在家呀是洗衣服的，他在家是洗衣服的哦。舍利弗一听你搞错了啊，把他两个人的修的方法调过来就行了，调过来他们不要反书，他可以得到的调过来。他怎么调过来，他是那个做五金工作的人呢、啊、你叫他修素习惯，洗衣服的人呢、啊叫他修不净观不必改，也就是他不要退，也调过来，他们两个人呢把这个修法交换一下以后他就会有成就了。那么目犍连就按照舍利佛的说法呀，就叫他们两个人呢你不要烦俗啊，你现在把两个人的修法调过来叫这个洗衣服的修不净观，叫那个做五金的修这个素习惯，调过来。嘿，这一调过来行了，没有多久的时间他们烦恼慢慢越来越少了，而不久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两个都证阿罗汉果了，都证阿罗汉果。哦，这两位徒弟高兴得不得了啊，感谢他的师父，同时也感谢这个舍利佛尊者了有他的开导，两个人的修法调过来行了，他们都成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目犍连问舍利弗说，这同样都是修法嘛，为什么调过来他们就得到了，不调过来他们做的都是越来越烦恼，同样是佛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说您不知道，众生修学佛法要顺住他当生的习惯呐、啊。顺住他当生的习惯了、啊、他得法就容易了，事半而功倍呀、啊。说这个洗衣服的人呢、啊、衣服为什么要洗呀、啊、在人身上穿了肮脏了脏兮兮的臭臭的才拿去洗呀、啊、那么这个洗衣服的人天天洗衣服，他知道这个衣服是人的身上穿脏了才拿来洗，由此可以体会到人的身体是脏的，是不干净的。那么您叫他修不净观，这就不是顺他的习气而为吗？顺习而为啊，所以他事半功倍，容易成就，不净观就很快就成就了，所以就能证阿罗汉果而了生死了。那么这个做金子的事业，做五金事业的人，你叫他修不净观就不对了，因为金子啊很干净嘛，没有不净的现象啊。那为什么叫他修素习惯就成就啊？从前打金子打铁都是一样的，都要有那个风箱啊，吸呼吸呼风箱拉风啊那有一个风箱吹这个火，火很强了，然后这个金子才能融化。那么他天天都拉着那个风箱吸呼吸呼，这个跟我们自己身上的风箱不是一样吗？我们的鼻子啊呼吸不就那个风箱相同吗？跟他的这个工作的习惯完全相同，风箱一天到晚拉吸呼吸呼，那么我们的鼻子也是一个风箱啊。 而且这个风箱还不能停，哎，从初次就拉到最后一口气啊。那么他这样天天拉着那个风箱，你叫他修素习惯，这不就顺着他的习气而行吗？他的习惯是拉风箱的，所以叫他修素习惯容易多了，所以事半功倍，他很快素习惯就修成了，就证到阿罗汉果了啊。那么这就是所谓顺其习而教他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是说明啊，要先知道他现在这一生这几十年来啊，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他的经验很多了；如果是年轻的，比较容易了啊。或者是小沙弥还没有接受这个人间的各种的工作的，那就可以多方面的适应了。那么如果他有一定的工作的，那你得了解他的工作，然后配合他这一生的工作习惯了，然后教他修行的方法，这样子配合他的习惯就容易得法受用了啊。所以修行啊，要配合您今生习惯性属于哪一类啊，是有帮助的。这只是举例啊，世间的士农工商多方面都要多方面的观察啊，然后啊知他的根器，然后传法给他修行啊，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这是第一，知其所作，作就指这一生的工作，这一生的工作他过去的习惯做什么样的工作啊。第二，知其因缘，就是闻法的因缘啊，看他的善根深厚情况如何，闻法听到佛法呀，要能不能得到受用啊。他的亲因助缘，亲因是指他的这个善根呐、啊，看他的善根是不是够深厚啊，那么帮助他的助缘是不是能够铸成他的发心学佛的因缘。每一个人都各个由他自己过去多生所种的善根不同，而由此这一生的启发他这个修学佛法的助缘也有各种不同啊。读书人看书也有启发他修学佛法的因缘，举例说像清朝末民国初年的杨仁山居士，杨仁山居士他是个读书人，尤其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喜欢读那些古代的奇书啊，无论是道门的修仙的这些奇书啊，他都喜欢看。那么因此有一天呢，他在旧书摊，人家卖旧书的啊，有人呢、啊、他书不用了，虽然是旧书啊，他也拿出来卖。那么从古以来就有这个卖旧书的这一种的工作啊。他到了这个旧书摊去找旧书，因为这些古书啊只有在这个旧书摊里面比较容易找到。那么他在旧书摊里面找书的时候啊，发现一部《大圣起信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佛法呀，根本没有看过佛书，第一次在旧书摊里面翻到这个《大圣起信论》，哎，觉得这本书没有看过啊，这很特殊啊，啊，而且在中国的古代那些典籍里面没有发现这种书啊，因此他也不知道这是佛书，啊，他为了好奇，觉得这个书没看过，就买回去就看了。哎，真的，他就起大圣正信了，哈哈，达成这个大圣起信论的目标啊。哎，由此啊，他就升起对佛法的信心，啊，才对佛法下功夫。由此，这个杨仁山居士对佛教的贡献很大很大，他组织这个。研究教理的专门的地方，等于佛学院一样，他专做文化事业啊，组织这个金陵刻金术啊，那个时候还是用木雕的， 用木板去雕刻的了啊。所以金陵刻经书啊，出版很多很多方式古书啊。那么他办的学堂啊，有好多后来的出家在家的善知识们都是从那个地方读书出来的，所以可见呢，这启发的助缘多方面的，只要你有那个善根，有修学佛法的善根因种存在，他总会碰到一种启发他修学佛法的因缘的。所以有人看到佛像的庄严就发心学佛了，有人听到说法就发心学佛了，多方面的都有。从前呢，有一个学佛的人劝导一个大学生啊，劝，因为他是朋友啦，劝他学佛呀。无论你怎么讲啊，这个大学同学他就是不肯接受，他不愿意接受，他老是想到佛教那是一个消极的东西呀，没有什么了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不愿意学啊。而他的这个朋友劝他呀，说的都是佛法的真理呀，他也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有一天陪着他的同学到寺庙去啊参观，他的同学是真正诚心学佛的，到佛寺去就拜佛呀，啊，就向佛顶礼呀。那么这个人他根本对佛法没有信心啊，劝他他也不肯接受。但是他的同学在拜佛的时候啊，他就在大殿里翻看人家的书啊。大殿里什么有什么呢？有那个扩诵本，扩诵本啊，两堂功课，早晚的功课，扩诵本。扩诵本里面晚课有88佛啊。哎，他世界上有那么多佛呀，他翻着那个八十八佛就看了，哎，看到什么呢？看到里面有一句“斗战胜佛”，那么斗战胜佛。他一看到这一尊佛号，哎，打仗打赢了还能做佛呀，哎，这有学的价值，有学的价值。他就是喜欢打架的，斗战胜佛，斗战打仗，斗战打仗打赢了还可以做佛，哎，这行啊，这个我可以学，我可以学。劝他一辈子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只看到那个斗战胜佛，他学了。他后来就学佛了，他是不是学佛了？真的还是那个，还是那么好斗啊？哎，等到他学成了，那个斗性也没了，啊，那个脚也磨光了，所以呀，这个入佛因缘很多千差万别，个人个人的因缘不同，我相信在座诸位都是发心学佛的啦，那么您是怎么样进来的？是不是斗战胜佛？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每一个人的入门情况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各种的助缘呢，都是启发他学佛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第二的知其因缘呢，菩萨先用他的这个宿命通、他心通啊，观察对方的根基，看他的善根清净。啊，那要用什么样的助缘来启发他啊？如果知道这个人用斗战胜佛可以启发，就不必说那么多话了，老早就把这个扩通本拿给他看，叫他看到那个斗战胜佛就行了。这是举例啊，随便说说就是啊，不一定是标准的了啊。那你用这个方法先了解他的习性，他的过去种下的因种，然后做这个启发的助缘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一个人发心学佛，然后要教化到你的家里的人，周围环境的左邻右舍的群众，这个必定要有全巧方便的，绝对不能按牛吃草的方式啊。一般学佛的人呢，往往都是太直了，太直，因为太直了，他不但是没有办法感化他的家人，甚至使家人生起反感啊，甚至使左右邻舍的人看到你学佛，就觉得这个学佛的人是一个怪物， 学佛学成怪物啊，人家看到就害怕啊，退避三舍，那么这样的学佛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反而升起一种反效果，叫人不要学佛。因为你学佛叫别人不要学佛，并不是你说话教，而是你的表现教啊，你的身教的表现啊，一举一动都是哦，言观鼻，鼻观心，规规矩矩哦。那么这样子人家一看，哦，学佛要这样子啊，学佛要这样子啊，哦，他害怕了，他要蹦蹦跳跳的，你叫他都一定要这个样子，他看见就害怕。所以学佛最重要，不要学成怪物，不要把学因为学佛而学成怪物啊，让人一看害怕，那糟了，那是反效果啊。那么没有办法感化家人，也是有这种的原因啊，必定要只是把你的不好的地方坏习惯改过来，其他士农工商一切一切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把那个不好的习惯把它去掉就行了，不要太过于装模作样，太过于装，结果人家看会发生害怕。所以看到你学佛还是那么活泼，还是那么风趣，哎，他觉得这个不错啊，那么而且他把那些不好的习惯都去掉了，自然而然就成为人们的模范了，看到就会想学。所以必定要有权巧方便，这就是启发众生学佛的助缘，助缘啊，知其因缘啊。第三要知其心行啊，就是他内心啊，他的烦恼是哪一种比较多啊？这个后边有文字单说的啊，就是菩萨他有这个智慧可以观察啊。第四要知其希望的差别啊，那看到他所希望的是什么，知其欲要，欲要就是他所希望的有千差万别，这个也需要知道才能感化他。话没有说完，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小王。